好，那我们上堂课讲完了灭谛啊，那我们现在来看道谛啊。那三十九页这个道圣谛呢，它的内容就是八支圣道啊。那我们如果要让这个爱欲舍离，那还是要透过这个八种圣道的学习。那这个八支圣道呢，在我们三十七道品里面是最后一组，对不对啊？最后一组，那所以改天还是会说明啊。不过在这个大念初经里面，它的这个定义啊也是蛮清楚的啊，所以我们先有一个认识，然后往后的话呢，八正道的内容就再说明啊。那我们来看道圣谛啊，苦灭。道圣谛，那八支圣道的第一个正见啊，它这里的定义就是四圣谛，如实之苦即灭道啊。所以正见呢，的内容呢，它不外乎就是缘起跟四谛啊。因为四谛的内容呢，它就是可以简化为缘起法，对不对啊？大家有读过《佛法概论》就知道啊。那所以。正见的内容不外乎就是四谛跟缘起啊，所以我们对于四圣谛跟缘起法的定义啊，一定要很清楚，因为它是建立正见的一个内容啊。那正思维又翻成正智啊，那就是有三种思维，第一个是出离，第二是无嗔，第三是无害。那有另外一种翻译呢，大家看角注的八十八啊，中阿含的这个角注八十八这边，它的正智呢就是无欲念、无慧念跟无爱念。这个念呢，在古文里面呢，有时候它翻成念，其实它不是正念的念，它是思维的意思。所以在古文，你要看它的前后文来确定。他那个念呢，不一定就是正念，他中文的翻译是用念这个词这个字，但是他在巴利文有时候不是念，他是思维的意思。像那个罗什大师翻译这个般若经等等啊，他也是用正意念，对不对啊？正意念。但是呢，在玄奘大师的翻译呢，这个正意念就是正思维，就是如理思维啊，所以它很多这个念字啊，古文里面呢，它是思维的意思啊。所以佛在阿含经里面呢，就有提到一个用语啊，有一句话说，凡夫呢都是应念而不念，不应念而念啊。这个是阿含经里面的用词啊，凡夫的特质呢，就是应该念的不念。应念而不念，不应念的呢，不应念而念啊。所以这个念呢，在这边就是思维的意思了，就是思维。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其实就是应该思维的凡夫不去思维，就好像四谛缘起八正道啊，应该思维的不思维，不应该思维的呢偏偏去思维，所以就会有不断的有贪嗔痴产生啊。所以阿含经呢，佛都有这种提示。那些经文也是把这个念呢，把思维翻成念啊。那角注八十八跟我们上面的经文呢，有一个不同，就是第一个啊，出离思维。那在中阿含里面呢，是翻译成无欲念啊，没有贪嗔跟害啊。但是我们的这个大念注经是出离无嗔无害啊。那这个出离有可能它也是所指这个出离贪欲啦。啊，所以他这个也许不同的翻译而已啊，这个出离。 那在这个八正道的地方呢，我会跟大家说，在这个菩提长老呢，他有解释啊，正见跟正思维，因为正思维它的内容呢，就是无贪、无嗔跟无害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正见呢，就是知道四圣谛。改天我们在讲八正道的时候呢，我也会跟大家再强调一次啊。在八正道里面呢，它有时候可以这样分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呢，正见跟正思维啊，就是慧学，对不对？正见跟正思维就是慧学，所以这两个的内容呢，它其实是很重要的。在我们修戒、修定、修慧的内容里面呢，就是最重要的啊。所以菩提长老呢，他用南传的解释呢，他给我们补充的蛮不错的，我觉得。所以我们这三个呢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什么？无欲嘛，哈，就是无贪嘛，哈，无欲就是无贪。第二呢就是无嗔啊。那第三呢是什么？无害啊，所以呢，在南传论书里面的解释呢，他说，这个无嗔跟无害呢，就是无贪啊，不无嗔啊，这个就是嗔心啊，无嗔心。那贪呢，就是无贪啊，无欲就是无贪。那正见呢，因为了知四谛嘛，就是无痴啊。所以他菩提长老的解释呢，他是用这个无贪、无嗔、无痴概括整个慧学，我觉得也蛮不错的。就是在南传的论书里面的注释呢，他说我们只要把正见正思维的内容完整的掌握的话，他就可以对治我们的贪嗔痴。所以呢，他是慧学的部分呢，他是可以包括三毒的啊，对治三毒。所以在菩提长老的解释里面呢，我觉得他的八正道的注释、啊、非常非常好啊。所以改天我们在读这个八正道的时候呢，我会再补充他的说明给大家参考啊。八正道呢，他也有讲了一本书哦，那就是也是整个八正道讲得很详细啊。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值得我们学习啊。比如说我们一般讲正思维呢，就是无贪无嗔，对不对？那讲到这个无嗔思维的时候啊，菩提长老就有解释说，我们要怎么降服我们的嗔恚的思维呢？他说就是要透过修持心观。所以呢，他又把那些修止观的方法又全部放到这边来。所以八正道呢，他的说明里面呢，也是可以开眼到很多修行的内容在里面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我们认识这些名相呢，只是比较初阶的内容。那真正它可以说明到修行上去的，其实它可以开眼的还很多很多啊。好，再来，这个是慧学。再来我们看戒学啊，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对不对？戒学，正语的话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离四种口过，对不对？离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。那我们比较少注意到的呢，就是绮语的解释。一般我们在解释绮语是怎么定义啊？绮语怎么定义？无意义的话啊，无意义、没有营养的话叫绮语。但是其实呢，在中阿含里面呢，在中阿含的六十三经，中阿含的第六十三经，它的绮语哈很广的，总共有六种，就是你不说没有营养的话，不说哈，不等于你就是真的会做到这个离绮语哦。他说我们不说没有营养的话，但是我们要说正确的话，那他就提供了六种。第一个呢，他说我们说话要在恰当的时间说，恰当的时机，这个是离开绮语应该要做的第一个，实说啊，就是你要在恰当的时机。比如说啦哈，我看到这个学生他在上课的时候呢，一直没有办法专注，一直在度孤， 那我如果了解这个学生的心智啊，他是刚出家不久，心智不是很坚定的人，我们就不能在大众面前指他，指正他。有时候指正之后啊，这个人他可能信心退失呢，他就会离开或者是什么啊。那我们如果说要保养这一种初学者的道心呢，我们就要找恰当的时机，怎么样呢？私底下，下课之后找他来跟他聊，哎，为什么你最近上课好像精神状况不是很好，是什么原因啊？那了解一下，帮助他。所以我们在观察不管是我们共住还是我们在教育学生的时候呢，都要有这样的一种观察能力啊。这个就是要在恰当的时间说恰当的话啊。那有一些人已经变成老油条的，就要在大众面前训他，因为他已经老油条了，他不怕你。那一种呢，不怕的，因为他脸皮很厚嘛，你怎么训他哈，他笑笑一下没事啊。那一种呢是就没关系，你在大众面前呢就指正他没关系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的哦。所以众生的根性不同啊啊。那这个是第一种咯，实说啊，恰当的时机。第二种呢是真实说，我们说话要真实，这个是属于离其语应该做的。所以真实语呢，其实它跟妄语又有一点不同哦。它真实语感觉上哈，就是比如说我如果如实知道的话，我就要说我知道的内容，那我不知道的不要用这个猜疑的啊，就是你要真实的把这个你知道的说出来就好啊，不知道的我们不要用猜疑或者是加了很多个人的意见啊。所以他这个真实说在佛法里面呢是蛮重要的啊。所以他这个真实说呢在在南传的这个菩萨道里面呢，我们北传的菩萨道呢是修六度嘛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南传他们修菩萨道是修几度吗？十波罗蜜嘛哈，十波罗蜜。那十波罗蜜里面有一个就是真实语，就是地语啊，它叫萨恰，地语，四圣地的地，四圣地的地。所以它在南传的波罗蜜里面呢，它有一个波罗蜜呢叫做地语啊，菩萨要修真实语啊，地语。所以这个地语啊，在佛典里面呢就有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啊。如果我们讲话是如实的话，它会形成我们的语业，会形成一种力量。在佛典里面呢举的例子呢就是央觉摩罗，大家有听过吗？央觉摩罗。那央觉摩罗呢他刚出家不久啊，出家不久，他已经证到阿罗汉了，但是呢还不是很有经验。那他有一次呢就是在托钵的路上啊，他看到一个难产的妇人在路边要难产了啊，就是还没有难产啊，就是快要难产，非常痛苦，在路边一直在那里叫号啊，就哀嚎啊。那这个央觉摩呢路过的时候啊，他就问这个妇女说你现在是怎么样了？他就说他好像要难产了，很痛苦。那这个央觉摩罗说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帮你，这里荒山野岭我怎么帮你。那他就很难过啊，又不晓得要怎么办，所以他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他跑回去问佛陀。很厉害哦，我不晓得那个经典是这样记载啦，他就跑回去问佛陀。 OK，那他跟佛陀禀白了这个事情之后呢，佛陀跟他说你去给他说一段话，说了之后呢就有效果啊。那央觉摩罗说那怎么说啊，他说你跟他说我从畜生啊，从畜生为人到现在我没有杀生，我没有犯过杀生戒，就是连蚂蚁我都没有杀生过，你去跟他讲啊。那央觉摩罗说 佛陀，我是出了家才知道不杀生的嘞，因为他过去不是杀过很多人吗？所以他佛陀不是呢，我是出家过后呢才 无杀生呢，才持不杀生戒。那佛陀说好，那你就改过来了。你说你从出家到现在证阿罗汉果之后呢，你没有杀过任何的生命。哎，这个倒是央杰摩罗是真实的，因为他是阿罗汉嘛，他知道自己是从来不杀生，所以呢，他就相信佛陀的话，他就 走到这个难产的妇女的面前啊，他就跟他说，他说我用我出家到正果这段期间的不杀生的功德啊，用来祝福你，希望你能够离开难产的痛苦。哎，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哦，那个 baby 顺利诞生了。经典是这样记载啦哈，你不要问我啦哈。这个 baby 就顺利诞生了。哎，顺利诞生呢，这个央杰摩罗呢他就很开心了，因为这个妇人跟小孩都平安没事。于是呢他就去问佛陀说，哎，为什么他可以有这样的功德，有这样的力量啊？那佛陀就跟他解释说，那是因为呢我们自己的身口意清净，我们没有犯过这个不杀生戒，所以呢我用我自己不杀生持戒的功德来给予众生祝福啊，这一种就叫做真实语，地语的功德，地语的功德。所以我们本身要给众生或者是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做祝福啊，有时候我们会想，哎，洒净啊，祝福之后好像没有什么效的哦。你们觉得有效吗？有时候有效，有时候没效了哈，不知道了哈。但是如果按照经典来看的话，佛陀说，如果我们本身有持戒啊、修定、修慧啊，他的祝福的力量啊就会很强大，就会很明显。我们本身身口意不清净的话，少少的一些不清净，我们给予众生的祝福啊，它的力量不大，很微小，甚至感受不到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修行人啊，要给众生做祝福啊，我们本身就要离开这种祈语啊，要说这个正语，那久了之后呢它就会有力量啊。嗯，那这个是实说啊，祈语的第二种，离祈语的第二种。第三种呢是法说，第四种是意说啊，就是法说意说啊，那就是呢所说的话呢都要不离开佛法还有利益众生的话啊，就是我们不要说一些没有营养的话啊。那第五跟第六呢，它就是说止息说跟乐止息说啊，就是第五呢止息说，第六乐止息说的意思就是说，离祈语的人呢他其实还要做一个什么动作呢，就是他不要耗耀这个斗争的言论啊，啊，看到别人有一些不和，我们应该要让这个不和呢赶快止息，让大家和和，这个就是离祈语，就是离祈语啊。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我觉得这种是蛮重要的，虽然它不是什么很不是修定修慧，但是这一种口业啊，它刚好就是我们人间和和最重要的一个管道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我们要一个团体和和啊，要一个僧团和和，这个口业啊是很重要的啊。我们自己本身如果懂得这些经典的教导啊，我们才不会自己去制造是非啊，或者是把一些似是而非的听来的啊就在那里宣传啊，那这个就是不应该啊。所以乐于止息说，就是智，我们说是非止于什么智者啊。嗯，那离恶口啊，那就有人问佛陀说，哎，佛陀啊，为什么有时候我看你呢，看佛陀呢，你骂这个提婆达多的时候呢，你是用的语词很粗糙啊，哦，就好像恶口这样啊，哦，那佛陀你到底那个算不算恶口？那佛陀说这个要分别说。就是看起来呢他是很像是起嗔心，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佛陀呢他在骂提婆达多的时候呢， 他做了这个动作之后，对提婆达多是好的，是修改他的这个习气。那这一种的话呢，这一种行为，那修行人就没有过失啊。所以佛陀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啊，他说，在中部里面呢有一部经，中部的58经叫做《无畏王子经》啊。这个无畏王子呢，有一次呢，他就受到这个外道的怂恿啊，去跟佛陀辩论。他就去问这个佛陀说：“佛陀，你会不会生气？”啊，佛陀说：“不会。”那这个无畏王子呢，就借故呢为难了 啊。他说：“佛陀，你说不会，但是我看你骂提婆达多时候啊，怎么骂他这个唾液人啊，这个愚痴人啊，就是很严厉的用词，难道这个不算恶口吗？”啊，那佛陀就解释说：“这个要分别说。”为什么呢？他说，就好像你现在你膝盖上面的这个小孩啊，因为这个无畏王子他抱着这个小孩啊，他的小王子，他说如果这个 baby 啊，这个小孩子他跳皮啊，他把这个桌上的这个牙签啊，把它放到口里面去要吞下去啊，你当爸爸的看到啊，你会不会用手指去给他刮出来啊？会不会？会。那你给他刮出来的时候，小孩子会不会口腔会不会流血啊？会。但是你伤害到小孩子的口腔，但是是为他好的啊。如果他万一把这个牙签吞下去，他连命都没有啊。啊，所以你是为了他好，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伤害，那个不是恶意。所以佛陀说，我对于提婆达多的严厉也是像这个父母一样，为了让这个孩子啊得到这个生命的保障啊，那用手呢去给这个小孩的口腔里面的牙签给刮出来啊。所以我指着这个提婆达多是为了他好，他以后呢就会往善道里面去走啊。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呢对于这些也有解释啊。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些经典的时候呢，那就要了解了啊，就是佛陀有时候他是有特别用意的啊。那这个正语啊，以前呢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哦，我就觉得说，哎，正语就是离开这四种口过啊，就是正语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我最近哦，因为我就是觉得说，哎，有一些东西很简单的哦，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反而没有去注意它，所以呢我们呢讲很多深奥的道理，反而很多居士啊，很多初学者，他没有办法运用在生活上。所以呢我就留意这个赠语的内容，我就留意啊，那留意当中呢我就发现很多，原来佛经上啊讲到赠语的内容还蛮多的，多到呢我今天如果全部讲这个赠语都可以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哦，如果我接下去的课程全部用来讲赠语都可以啊，你相信吗？我举一个例子了哈，佛陀在十种名号里面，像昨天大家讲的如来应供正遍知，对不对？其中有一个叫做调意丈夫，有听过吗？我问大家，调意丈夫这四个字你是怎么解释的？调意丈夫你是怎么解释的？你们怎么理解调意？什么？不是，这个丈夫是指谁？佛啊。丈夫是指谁？你不可以说两个人的，只可以一个。哪有可以说全部人呢？这个丈夫你猜看是指谁？丈夫。丈夫是指众生呢，还是指佛？是指佛。你们全部都一样吗？但是在大智度论的解释哈，这个丈夫呢要看怎么去拆它，拆开来解哈。他说他其实原来的范文哦，大智度论里面解释说，他是调意丈夫的人称为佛，调意丈夫的人称为佛，称为佛陀啊。所以调意丈夫这个丈夫呢可以解释为众生，众生的通明啊。那也许大家会问说，为什么丈夫为什么不放女人，对不对？ 大智度论有解释，他说在印度的当时啊，所有的种姓里面呢，就是男尊女卑，所以讲了丈夫就代表所有的众生，所以他讲调意丈夫的人就是佛陀，所以这个丈夫是指人类众生，在梵文里面呢、啊，但是在我们的中文里面呢，很多时候都把它理解为什么？丈夫就是佛陀，大丈夫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梵文里面不是哦，这个丈夫就是布德嘎拉，就是指众生，众生啊，所以他的全白话的解释的话，这四个字就是调意丈夫的人，调意丈夫的人就是佛陀。那在大智度论里面呢，就有提到说，那怎么样佛陀是怎么样调意丈夫呢？怎么调意众生呢？佛陀是会讲三种语，想三种话啊。第一种呢，就是讲柔软语，佛陀啊会讲柔软语。第二种呢，会讲苦切语，苦切语。第三种呢，会讲杂语，杂语。就是杂含着杂啊，那也许大家就不太了解，对不对啊？那我来解释啊，大智度论有说明的。他说柔软语就是吃软不吃硬，有一些众生啊，他是吃软不吃硬。第二种呢，苦切语倒过来了，苦切语就是指责的话啊，苦切的，就是很恳切的跟你讲，就是苦切就是吃硬不吃软，吃硬不吃软。那你们是哪一种？那可能是第三种了。所以第三种杂语呢是什么呢？杂语的意思不是杂乱了，它这个杂的意思呢是有时说柔软语，有时说苦切语。这种人呢就是软硬兼施啊，他有时候要听这个严厉的话，有时候要听柔软的话。所以佛陀呢教育众生呢都会用这三种语，这三种语啊。那这三种语啊，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呢，在杂含经923经佛陀也有提到啊。佛陀在杂含经里面提到说，这个故事大家应该也有听过，就是佛陀有一次去拜访一个养马的这个老板啊，他就问这个老板说，你是用什么方法来调马的？他说他用三种方法，你们有听过吗？调马师啊，一种呢就是一向柔软啊，就是对这个马一向柔软啊，就是用柔软的方式就可以，因为这只马很乖啊。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一向粗色啊，就是要用粗的方法来训练这个马。第三种呢也是一样，两种兼施啊，就是柔软粗色啊。调马有三种方法，那佛陀说如果三种方法调马啊，马都没有办法调的话怎么办？杀了他。真的啊，那个马师说杀了他。那佛陀，那这个马师很聪明哦，他就说佛陀，那你教你调意众生用什么方法？佛陀说跟你调马一样，有一些众生呢一向柔软，你只要跟他讲哦，善有善报就 OK 啊，叫你讲啊，你要正语正业正命啊。有一些众生呢就说 OK 佛陀我依教奉行，诶，你只要跟他讲善法就 OK 的。那第二种众生呢，他说你要跟他用出色的，就是你不只是跟他讲有善有善报，你还要跟他讲什么恶有恶报啊，你造了这个十二业啊会堕到地狱，地狱有什么啦，油锅啦，有什么锯子啦啊，跟你形容到很清楚，让你害怕这个恶报，你不敢造恶业。那这一种就是用出色的方法，佛陀说啊。那第三种呢，就是要用兼杂的啊，柔软跟出色。那有一些人呢，就是他精进的时候呢，你跟他说善法就可以啊。有时候他懈怠啊、放逸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讲说生命无常，你不修善法、啊，你整天五盖啊，那就堕恶道啊。那这种人呢，就是有时候要柔软，有时候要出色啊。所以佛陀说他也是用三种方法。那他说如果三种都不能的话呢，也杀掉。这个条马师啊就说，佛陀你是慈悲的，你怎么可以杀人呢？佛陀说，我说杀人的意思就是 把这个人啊不再理他了，因为他不受教育，不再理他，也不再劝他，也不再管他。所以啊，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啊，佛陀在僧团里面如果对这个人放弃的话，这个人就等于死了，就等于死了。所以我们在僧团啊，大家我看了这部经啊，自己也很多受益啊。我们在僧团或者我们在出家这个道上，有师长愿意给我们指正啊，给我们劝告，我们是还可以被调教的三种其中一种。如果师长对我们都放弃了，放弃了，放任你了，就等于什么？不要你了啊，就好像杀掉一样。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啊，在学习上啊，有时候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当执事啊，当师长的时候，你很难体验到做在上面人的这种心情的啊。在下面呢，总之就是什么都有意见啊。那当我们为人师长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知道啊。所以我们还有人愿意指正我们、教导我们啊，那是我们还有可被调教的条件、因缘，所以我们要感恩的啊。所以佛陀在这部经里面说，如果那些众生是没有办法调教的话，就是放弃啊，就是放弃，就是让他自生怎么样，自灭，那是很可悲咯啊。嗯，好，那这个就是佛陀在调御丈夫的时候呢，用这样子的方式。所以真正的正语啊，它不是只有说哎离开这四种就好，我们还要懂得调伏众生，或者是调伏自己啊，用三种语看自己是啊，用哪三种啊，用哪三种方法呢能够调御众生啊，这种都是正语的范畴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正业啊，这个正业呢，这个业啊，它就不是只有指这个业力而已啊，这个正业是指正当的行为啊，行为就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啊。那对僧众来说就是不淫啊。那正命的话就是离开邪命啊。那僧人出家众的邪命就很多啦啊，包括占相吉凶，有没有啊？这种都是。那正精进的话呢，这里的内容呢就是四正勤，大家看一下你就知道哈。他说诸比丘意欲啊，你有这个好药勤奋精进策力，避免尚未升起的恶不善法升起啊，未生恶不善法不生啊，然后降伏已生的恶不善法，促使未生的善法生，促使已生的善法增长广大。所以正精进呢，在大念处经讲就是四正勤，有没有四正勤啊？所以在我们的修学里面啊，正精进呢，它其实还是在止恶生善的关键里面啊。然后正念呢，正念是什么？你看它的内容呢，就是我们的前面所讲过的念处，四念处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说以热忱正知正念安住于身，寻身观察，舍离世间的贪欲跟忧恼，观察安住于身，安住于受，安住于心，安住于法。所以他这个就是四念处啊。所以正念就是四念处，正精进就是四正勤啊，那正定呢就是四禅啊。我们看哦，他说离欲乐不善法，有寻有事，离生喜乐入初禅啊，然后二禅三禅四禅。所以呢，在八正道里面的正定呢就是四禅，就是四禅啊。那到这里为止呢，就是属于观察四圣谛的这一种修止的一种思维方法啊。那如果是往下看的话呢，它就是要觉照呢内法外法、内外法、生法灭法、生灭法啊。那到最后呢，就是只有这个有法的念产生啊，就是修止修观，然后修止观的成就啊。所以它的那个层次啊，都是如此啊。 好，再来呢，就是结论啊，大念处经的结论啊。任何人如果修习念处七年，可以得到两种果啊，究竟果就是阿罗汉，还有呢烦恼未尽得到不还果三果啊。那有些更加立根一点呢，六年、五年乃至一年啊，大家看下一页，四十页。第二段啊，七个月一直到七天啊，七个月到七天。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啊？在这个长部的巴利藏的里面呢，它只有说到七天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我们的二十九页啊，二十九页大家看一下哈、哦，二十九页，它这个按照长部来看，它是最少是七天。二十九页的话，我们中阿含是几？多少？多少天？一日一夜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可以啊。那但是呢，在这个巴利的注释里面呢、啊，其实它的注解呀、啊，跟我们中阿含的是一样的。它在这一段呢、啊，就是四十页的这一段呢，它的注解书里面有说的。他说，经文虽然是只有到七天啊，但是真正呢，他说如果是立根者的话，早上修。傍晚就得到深静，那傍晚修，隔天清晨就得到圣静啊，所以它跟中阿含的意思是一模一样啊，所以在注解书里面呢，他也有提到啊，立根的人呢、啊，一天就可以啊，半天啊，那所以呢，这一道啊啊，是念处呢，能够让我们超越愁悲，灭除苦忧，成就正道，这个就是是念处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大念处经的全部内容啊，所以很丰富哈，哎，大念处经的内容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七个标题啊，修四念处能得到圣果啊。那这里就有分成两个标题，一个是得声闻四果，一个呢是得三种菩提啊。那得声闻四果啊，就如上面已经有看过了的啊，就是四念处多修习能得。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啊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那得三种菩提呢？好，第一部经635经啊。那佛陀也说，如果对于四念处能修习多修习呀、啊，为度彼岸者能令度啊，得到阿罗汉第一种菩提啊，声闻菩提，然后得到辟支佛，就是独觉菩提。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就是佛菩提，所以呢，修四念处呢，也可以得到三种菩提啊。那第二部经相应部的这个四十七、第十二经啊，那这一部经是提到得无上菩提啊，就是有一次呢，这个舍利佛啊去见世尊啊，那舍利佛呢就问世尊，舍利佛就跟世尊说，他说佛陀啊。我对于世尊的这个功德啊，非常有清净的信心，啊，非常有清净的信心啊。那不管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这一些外道啊，没有人能够比世尊的智慧、比世尊的觉悟啊更加的圆满啊。那佛陀就跟舍利弗说啊：“舍利弗啊，你为什么敢做这样子的狮子吼呢？”啊，你为什么敢做这样子的说明呢？啊，好，我们看四十一页啊。这个狮子吼就是说，你怎么敢说佛陀比所有的外道呢的智慧都更高、更圆满呢？啊，你怎么敢这样有信心的说啊？那四十一页这里呢，佛陀就说：舍利弗，你是用他心智，你是用他心智观察过去的佛。未来的佛跟现在的佛，而这样说的吗？啊，你是有他心智来观察吗？啊，佛的功德，那佛这里呢，经文有提到有五种功德，对不对？第一种是什么？在第二行，大家看一下哈，第二行你可以把它圈起来哈。佛的第一个功德是什么？戒，有找到吗？啊，戒。第二个呢是什么？法。这个法呢，就是 有一种翻译就是性质，性质啊，啊，就是佛会成为佛的一种性质啊。第三，智慧。第四呢，住处啊，这里的住处呢，也可以翻译为生活啊，就是佛，佛他到底平常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啊？他跟阿罗汉不一样啊，等等。第五呢，就是解脱，解脱。所以不管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佛，都有这五个功德啊：戒行、特质、智慧、生活跟解脱啊，都有这五个功德，五个特别的地方。那佛陀说：“舍利佛，你是用他心智知道过去佛、未来佛跟现在佛都是如此吗？”啊。好，那我们直接看这个划线的地方，大家看划线的地方哈。大德就是指舍利佛跟佛陀说，他说：“佛陀啊，我对于三世诸佛呢，我没有用他心智去观察，因为佛的心，阿罗汉也没有办法观到，对不对啊？那他没有用他心智去观察，我只是用什么呢？用自己的了解啊，去推断。”能明白这个道理，那怎么说呢？那舍利佛就讲了一个譬喻，他说，就好像呢，一个国王的城市啊，在一个国王的城市，这个城市呢，有它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城堡，它有很牢固的这个围墙啊，只有一个城门，只有一个城门，那。这个城门呢，有一个守门人，他是非常有智慧能干的人。这个守门人呢，他对于陌生的人不会让他擅自进来城内，只让熟悉的人进来啊。那这个守门人呢，他每天呢都会按照次第呢去巡逻整个城市。那他在巡逻这个围墙的时候啊，他不会看到呢，在围墙的裂缝或者是洞孔，啊，就是有任何的这一种缺陷啊，就是在城墙啊，你看不到有任何的这一种裂缝或者是洞孔，即使是很小的猫也没有办法从城墙钻进来。所以呢，这个守门的人说，凡是有生物啊，要进入这个城市，都必定要经过我这一扇门才能进来。啊，佛，这舍利佛讲了这个譬喻，接着呢，舍利佛就说：“同样的，佛陀，我用我的智慧呢，去类比过去的佛、未来的佛，还有现在的佛，都是修同样的功德而成佛的，所以呢。”他们是透过怎么样的修学呢？他们是透过舍断内心的杂染，对于内心的杂染，还有呢智慧的减弱的五盖之后，然后体证四念住，如实修学七觉之而成就佛道的。每一尊佛都是如此啊，未来佛、现在佛也是如此，就是舍断心的杂染、慧的减弱的五盖之后，然后体证四念住、七觉之而成佛的。那佛陀就跟舍利佛说：“很好，很好，舍利佛，你能够做这样子的观察，知道过去、现在佛、未来的佛都是修四念处。”七觉之断除五盖而成佛的，那你应该要经常对比丘、比丘尼等等而说这些道理，让那些愚钝的弟子们对如来不要产生怀疑。哦，他们听了这些教法之后呢，会舍断对于佛的怀疑啊。那这里呢，我们要注意一个翻译哈，一个翻译就是划线的地方，大家找一下哈。一切世尊都舍断心的随杂染、慧的减弱之五盖后，有找到吗？有哈。这个翻译呢，我看了这个巴利的 翻译之后呢，让我想到我们的汉译的翻译啊、哦、的那个文字啊，可能可以做这样的理解。大家翻开22页，还有24页啊，22，还有24。这个我之前在前面的课堂上也有给大家说哈、哦，这个汉译的翻译啊，有些不是很好懂啊。大家翻开22页哈，倒数第四行，22页哈，倒数第四行经文。这里的经文呢，杂阿含的翻译他说：“断除五盖恼心慧力累，有没有？”实在是看不懂啊，对不对？实在是看不懂他的翻译哦。但是总之，它的内容就是断除障碍这一些烦恼而去向涅槃啊。那他五盖恼心跟慧力累要怎么理解呢？后来我看到这个巴利的这个解释啊，大家对应这个41页哈、啊，你对应这个41页的话，也许这个词哈、啊、可以用这样的理解啊，就是恼心就是心的杂染啊，有没有？心的杂染啊，心的杂染，慧力磊落，那会让我们心杂染、慧力磊落的呢，就是什么？五盖，就是五盖。所以呢，这个古文的翻译哦，有点像要倒装句来读啊，倒装句啊，就是断除五盖。那这个五盖呢，会让我们恼心跟慧力磊的这一些问题。那如果我们能够断除五盖这种障碍分，就能够去向涅槃。所以呢，他这个断句应该要这样理解啊。所以你看这个24页啊，也是同样的问题啊。24页的第一段啊，24页的第一段有看到吗？第五行有找到没有？断五盖心慧跟慧累有没有？你会觉得很奇怪，这个心的污秽哈、啊，心的污染跟慧的磊落，到底它是指什么啊？如果按照41页这个相应部来看的话，它是指五盖来的。五盖会杂染我们的心，五盖会让我们的智慧磊落。OK， 啊，所以我觉得读经哈、哦，有时候真的，我们读不同的经文啊，有时候可以帮助我们一些比较困难的理解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嗯，好，那我想我们，因为我们试念处呢，就是到这里啊。大家翻开42页啊，42页这个表格啊，大念初经的表格。那我有请大家把这个右边呢、啊、哈、啊，这个相应部改成长部啊，长部的大念初经。大家看一下这两部念初经啊的差别，就能够一目了然啊。那如果论这个详细的话呢，法念处呢是这个。长部的大念处经比较详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他讲了五盖、五取蕴、12处、7觉支跟4圣谛啊，比较详细。那汉译也有汉译的这个详细的部分啊，身念处。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四念处的时候呢，那不同传承都有他们这个可贵的地方啊。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呢，慢慢的去了解啊。那就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啊，可以相辅相成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早上就上到这里了哈，嗯。